欢迎回到7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南海仲裁出台之后，中国舆论场掀起外国狂潮。在这波狂潮中，共青团中央高调地扮演了推波助澜的主攻手角色。连日来，共青团中央不仅发表长文痛批对爱国主义冷嘲热讽的高级黑，更在赵薇代理人的所谓台独风波中一再煽动民意，导致赵薇和代理人遭到网民的大规模攻击。其实这已经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次担任爱国主攻手的角色了。今年一月，在大陆网民发起的第八出征事件中，共青团中央也曾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一诗吹响号角，被外界认为是官方默许甚至鼓励网友出征的证据之一。那么近年来政治上危机不断的共青团，为何在一连串的爱国事件中高调地扮演主攻手的角色？在中国的爱国主义舆论狂欢中，团中央这样的官方媒体推波助澜带来什么样的风险？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先跟我们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著名演员和导演赵薇在电影《没有别的爱》里面因为聘用台湾演员代理人遭到了共青团中央的点名修理，引起了大批网民的这个攻击。那么你觉得团中央这个时候高调出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玄机？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文革中有著名的三字经，叫做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那么现在这些爱国贼们，他是深谙这个文革的后黑学、文革遗风，所以随时呢准备起哄，随时要这个捕风捉影。说这个像赵薇代理人啊、水原希子，这是因为影视名人，容易啊被成为这个一些爱国者攻击的对象，随时可以那个起哄。说这次对赵薇他们的围攻啊，是五毛党、爱国者、毛左派、自干五的一个网络集体狂欢。这个集体狂欢就发出一个潜台词，因为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呢？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没有别的爱
、对，
没有，不是没有别的爱吗？不是吧？这个电影叫什么？
没有别的爱。
是好。
对，
没有别的爱，这是一个深刻的寓意，就只能爱党，没有别的爱。所以呢，这个共青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手呢？因为共青团受到习近平的打压，正在绝处挣扎、绝处求生，说他抓住了这个片子，抓住了这里边的演员，他觉得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要这个绝处求生了、就拼命的要来攻。说这反映了这个共青团的危机，因为你团中央怎么能对付党中央呢？显然不可能嘛。团中央之所以敢挑战党中央，是因为党中央还有他的人，有他的后台，或者说党中央里面有人希望他来起哄，希望他来闹事儿。说这里面的习和反习啊，这个角逐和斗争还是存在。
好，王康先生。
前两天这个大权在握的民进党召开了一次这个党代会，有一个他们党代表提出一个议案，就是要撤废中华民国，撤销和废除中华民国，以便于台湾呢、这个所谓的这种转型正义能够实现。这个蔡英文呢就说这个交给中执会来研讨。那么台湾的情况很清楚，对于台湾，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已经不是他们的国家了。他们如果要自己要完成转型正义，必须另立国号。这个确实是眼前发生的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动向。共青团中央没事儿干，但是他们也多少知道这一点，所以把这个叫什么代理人的台湾的演员拿来说话，一个小导演叫什么赵薇的哈来说话，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风险。也许有某种先见之明，就是如果台湾真是走到那一天，走到台湾独立，宣布不要中华民国了，什么国家的爱就跟台湾人已经毫无关系了。所以把这个没有别的爱和爱国主义拉的凑在一块儿来说事儿，我觉得这个有点这方面的玄机。
所以你觉得跟台湾的政治背景有关系？好的，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看法。
这次毫无疑问，就像破空刚才谈到的这样，这个赵薇的这部片子是撞到了共青团的中央的枪口上了。团中央急于要想表现他能够继续引导操纵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力，那么就逮着这个机会就出手了。但是我感兴趣的还不光是这一点，我感兴趣的是团中央这次又这个拍马屁拍到马脚上了，而且挨了一踢，更显出团中央的笨。他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团中央根本就看不懂党中央的眼色，所以他干的这个活儿实际上是转移了南海仲裁案以后党中央试图在全社会这个煽起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热潮的时候， 那个矛头是要对着南海仲裁案的，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团中央呢是在仲裁案前挑起了对赵薇的攻击，然后在南海仲裁案出来之后，实际上这个团中央的微博号已经被封了，而团中央居然不懂，看不出党中央的眼色来，就笨到这个程度。他倒过头来去指责什么资本控制媒体，进一步挑动这个问题，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民日报啊等等其他的党媒倒过头来在拍团中央的脑袋，教训团中央，所以等于说团中央又把事儿给办砸了。
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其他党媒对于团中央的做法的一些这个评论哈。那么我想，但是在这些哦，对不起，高文谦先生刚才没有让您有机会说话，先听听您的意见。
我的解读呢稍有不同。
嗯，
我觉得这次赵薇呢这件事情显然是一场闹剧，当然了，团中央是在前台当打手，但是实际上呢，反映了习近平中央在南海仲裁案之后进退失据的这种尴尬。那么南海仲裁案呢，那么实际上是中国栽了大跟头。那么习近平中央的话呢，实际上是窝了一肚子气，但是呢又不能够发作，又不能够来用强，因为军事实力不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多年来呢，煽动的这个在民众煽动的这个民主主义思潮、爱国主义的这种狂潮的话呢，又必须要找一个宣泄口，因此呢，赵薇呢就成了这么一个出气口。那么的话呢，赵薇的这种事情这么样的搞起来呢，但是它是一种两难，又怕这个事情失控，所以的话呢，他们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官方呢在这件事情上，他实际上是唱一场双簧戏，一个唱黑脸儿，一个唱红脸儿。那么当要防止失控的时候的话呢，人民日报这些媒体呢又出来当这个红脸儿，所以呢团中央呢就成了里外不是人的倒霉蛋。
嗯，好的，我们知道团中央哈，就是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用爱国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借口来对他人发难，挑起这个社会矛盾。那么比如说今年一月的这个第八出征事件，那么也是这样一个例子。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团中央一直是这样做，就是他是出于真的是出于左派的这个意识形态呢，还是说因为自己本身有一些危机感？刚才我们有一位叫做 Alan John 的一个观众就问，是不是团中央呢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危机感而做这个最后的一搏？那么陈伯鸿先生，您刚才涉及到一点点，但是没有机会太多的阐述这个观点。
其实前些年我们看到这个团派跟江派跟其他派系相比好像相对还开明一些。我们刚才谈到炎黄春秋，实际上在2009年遇到危难的时候，还是胡锦涛帮了一把，让炎黄春秋生存下来。所以这个共青团为什么变得这么左呢？的确跟他生存危机有关系，也就是说他要表现他自己的存在，表现自己的左，来迎合上面，那就是当他们年轻时候说的五好学生啊，抢入团、抢入党、抢破头，正表现是共产党内的一个文化，说共青团在正表现。今年提到那个第八出征啊，这个中国网民去围攻这个台湾，那么其中一个团中央就发了一个叫七律长征毛泽东的诗，就在支持那个第八出征，实际上那是一个还是含蓄的正表现。那这次走到了前台，那我想起去年呢，这个团中央公开发通告，招收1050万网络青年志愿军，就是公开征收五毛党。那我就想起这是南海仲裁前夕啊，中共调集三大舰队、四大上将坐镇来这个搞大演习。但是团中央也搞大演习，就是指挥他的1050万五毛党大演习，那就是来试一下我们的爱国主义狂潮能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的确是内部啊在斗，而且呢他以微博一度被封，封了之后他就在这个骂说是这个微博被封了。实际上现在管互联网的是习近平习家军，因为习近平刚刚把互联网的总管网信办主任卢伟换下来，把这个他的亲信徐林换上去，说团中央说他被封了微博，实际上是骂习近平。说而且这里面有句很关键的话，说他资本操纵这个资本操纵舆论。我就想起一句熟悉的话，今年初的时候在骂任志强的时候，千人网说了一句资本控制政权。 骂的是王岐山，说这里面的斗争呢是错综复杂，而且这里面那个给赵薇扣了很多帽子啊，什么反华了、台独啊，甚至最后扣到了共济会的头上。干脆我说你再说一步，说赵薇是黑手党算了。赵薇懂政治吗？赵薇根本不懂什么叫反华，赵薇也不懂什么叫统和独，都是后来被迫道歉、被迫低头。但是你说赵薇是共济会，就扯出了马云，扯出了什么日本首富，扯出了马云背后的中共各级权贵，包括习近平。说共青团做的事啊，寓意非常的深刻。
好的，我们知道确实这次共青团中央的这个有中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他们一方面在对赵薇和代理人发难，但是一方面比如说人民日报了、新华社等等又对于共青团的说法呢有一些反驳，而且跟他们泼冷水，好像是要把这个爱国狂潮压下去一点点。我就想问，刚才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好像是有一点从权力斗争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王康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意识形态本来是统治权的一种核心价值，核心的权力，旁人不能智慧，那当然就是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那个爱国主义主要的大本营其实来自军方，所以跟你的共青团是毫无关系，你们最多在旁边学习一下、领会一下、传达一下，也就到此为止。但是共青团武当不了解的所有这些内幕，他们现在没事儿干，或者面临大权的被收编的种种这种危机，所以找这个事儿发难。刚才破空提到这个共济会，这个事儿是现代的中国的法西斯分子核心的在八九六次之后的发明的一个概念，说这个共济会啊，就是犹太国际资本集团他们策划了法国大革命，策划了美洲独立，策划了什么以色列复国、俄国革命、两次大战、核能战等等，现在21世纪的他们的使命就是依托这个美国的经济和科学经济力量，然后来颠覆这个中国，这是莫天大的一个谎言和神话，但在中国居然很有市场。现在把这么一个大的谎言和神话居然加到一个小小的一个
演员和导演
身上去，你看这个时代太荒唐了。
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前面提到过共青团他们传统的这个过去20来年形成的这个所谓的百无一能，这个唯叛接班的这种这个功能现在已经逐渐被消解掉了，因为他们真的是什么本事也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共青团干部想谋出路，还想继续升官，他就得恢复到他们原来的历史上给他们的功能，就是帮着共产党操纵青年一代。所以这就是共青团为什么老是选择这些能够把小粉红动员起来的这个窗口，在这地方出击。但是我想这个再说明一点，就是前面这个文谦提到的共青团之所以接不了班，他的团干部之所以窝囊废，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们读不懂习近平现在对民族主义、对爱国主义的这种双刃剑的担忧。很明显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南海仲裁案出来之后，一方面中共的全国的各种媒体高调在这个支持爱国主义的宣传，但另一方面在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应急委员会下那个发了所谓的2号令，这个强调的是从南海仲裁案之后1个星期左右北京市进入战时状态。那么战时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在高校校园里要加强戒备，防范各种意外事件。换句话讲，这个战时的对象是那些个过于激进的学生。也就是说习近平他们现在是很清楚的知道民族主义这个双刃剑既可以为共产党带来一些民众的支持，同时又可能引发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后果，对共产党来讲同样可能造成伤害。所以现在习近平的策略是让民族主义永远停留在嘴上，而不能让民族主义上大街。
对，好的。
而共青团就连这一点都看不懂。
确实，我们注意到刚才正如陈晓农先生所说啊，就是习近平阵营啊，似乎对这一波的这个爱国主义大潮，就是南海仲裁以后这一波这个爱国主义大潮，有一种矛盾的心态。那么习阵营里面的这个所谓，比如说学习小组啦，还有这个侠客岛等等微博号都发文提醒大家，就说这个爱国也不能做这个蠢货哈，要抵制蠢货。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看得出习近平对于这个爱国的狂潮还是有一定的担忧，对风险。那么，高文先生，您觉得习近平当局为这个爱国大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泼点冷水，你觉得他们担心的这个风险是什么？
最核心的问题呢，就是习近平呢对内乱的担忧甚于外患，这一点呢看得非常清楚。本来这次南海仲裁案呢，中国是吃了大鳖子，特别是当着官方媒体在此之前高调这个作态的这种情况下，所以这个失落感是非常强。但是的话呢，他现在的必须要给这么多年来，我刚才前面说过，这个煽动的民族主义的这么一种狂热的话呢，找一个出气孔。那么团中央呢，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我想呢，进一步我再把这个团中央的这个政治倾向呢，这个演变过程呢，我再把这一点呢，再给他就是展开一下，稍微展开一下呢来说。那么呢，团中央呢，实际上它的政治倾向呢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胡耀邦时代呢，这个团中央团的干部呢，一般的讲呢，这个思想比较活跃，政治上也比较的开放啊，因此呢，在八十年代成为当时改革派的一个重镇。但是随着胡耀邦的下台，特别是六四镇压，那么这一点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胡锦涛时期呢，团派呢就更多的就是蜕变成了一个中共党内的这么一个帮派。这个帮派呢是以的话呢可以升迁作为一个快行道，所以呢他们选拔出来的这些什么团派非常快的进入到那个省一级、中央这一级干部啊，实际上呢是这个能力非常差，这个名不副实。但是应该说在胡锦涛时代呢，团派在政治上并不左。那么现在团派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左？这跟习近平这个胡锦涛下台，习近平上台有关。习近平上台以后对团派步步紧逼，团派是动辄得咎。因此呢，我认为团派现在在政上的左呢，实际上呢是向习近平的一个投名状啊，是来迎合这个习近平，但是呢又是看走了眼，因此呢就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现在这个在南海仲裁之后啊，这个掀起了一个爱国主义的狂潮，这个席卷全国。实际上上个星期我写的文章已经预见到了，我说南海仲裁北京输光下不了台，就是下不了台，这个整个爱国主义风潮就起来了，搞得这个习近平政权啊两头为难。而且这个赵薇事件是一个，然后这个据肯特基啊抵制外货是一个，现在中国人抵制这个外国货越来越长，一会儿是抵制日货，一抵制美货，现在抵制菲律宾货，抵制韩货，抵制越南货，标语拉得越来越长。说现在今年2016年最强劲的网络语言是什么？就是抵制日货美货不如抵制蠢货。现在这个我看到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编呢，胡锡进一反常态反对这样的爱国主义。他说他马上买了一个肯特基大吃，然后他说他把这些爱国主义的都骂成啊 SB 啊，骂大骂。这个我想说的是，胡锡进当那些人在那个拉着个横幅站在肯德基门口的时候，胡锡进有没有胆量从那个横幅下过去，或者有没有胆量从那个横幅上跳进去？我想说的是，胡锡进和环球时报就是始作俑者。在南海仲裁之前，我想在美国看一点南海仲裁的新闻，我找不着。CNN 打开没有一条，想打开那个 FOX 没有一条，我只能在那个纽约时报找到一些关于南海仲裁、南海争端的一些评论。但是中国的那个媒体完全不一样，环球时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所有的社评、所有的评论、所有的文章，全都是关于南海争端、南海仲裁，给老百姓一个什么感觉呢？中国吃亏了，中国受欺负了啊！这个美国这个在南海惹事了，把中国的这个是完全的不讲真相，完全不讲。我当时就感觉要出事，下不了台，所以我当时就写了文章说要坏事儿，说那个胡锡进现在慌了，出来这个吃肯德基来抵制这个爱国愤青， 当初在干什么。所以这一场爱国主义的狂欢啊，这场大戏啊，完全是当权者自己煽动民族主义造成的。今天等于说这个双刃剑伤到了自己，就是没有杀敌杀到了自己，所以我看他怎么收场。
嗯，确实我想这个网络狂潮哈，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潮，还有抵制肯德基，刚才提到赵薇事件，还有甚至比如说砸苹果手机等等，这些爱国行动其实在中国的有识之士里面还是引起很多担忧，他们担忧这个好像有一点跟当初的义和团那种野蛮愚昧有点关系。像赵薇代理人这种事件，他本身体现出一种非常不理性的情绪。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觉得这种风潮这种狂潮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这个爱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啊，十九世纪的代表就是义和团，二十世纪当然就是红卫兵，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都有一点，就是反对文明，反对人性，反对财富，反对文明本身。这个实际上爱国主义的极端形式还不是在中国，我觉得是在日本和德国。大日本帝国、大德意志帝国是当年的东西法西斯的公开的口号。我举两个小例子，这个大西隆之狼是日本的海军，日本战败之前，日本的海军已经没法跟美国对抗了，然后他就招募了7000多名17、18岁的男青年，组织神风敢死队，就是驾着这个装满炸药和汽油的飞机，绝对有去不回，为天皇和日本帝国效命，至死不渝。有4300多人飞出去了，没有一个人生还。17、18岁的青年人，那个爱国主义发挥到极点。更高的是1945年，日本的军方和精英人士提出来，如果美国人入侵日本的话，1亿总玉碎，1亿总自杀。如果那个时候天皇裕仁说顺应民意，我们在本土和盟军决战的话，日本人真是可以留一下最后一滴血。然后就是个戈培尔，德国的宣传部长，希特勒自杀之后要他离开柏林另建政府，他说我第一次拒绝元首的命令，我和我的妻子我6个孩子都拒绝，因为在国家蒙难的时候，我如果抛弃了元首，那么后人就把我们看成一个非常可耻的卖国贼和一个下贱的无赖。中国的一些爱国主义坦率地讲，实际上这种哈叫爱国贼啊，都称不上，都是小闹闹而已，哪里愿意真是像神风敢死队，像戈培尔博士那样以身相许，早着呢。
好，陈晓农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爱国主义狂潮跟这个当局的担忧，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这个因为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有一种极端的非理性的色彩，而这种极端的非理性色彩最后会把矛头转向精英阶层，比如说赵薇这次就被骂是这个资本主义，那么甚至转向政府。那么我想政府之所以对这个爱国狂潮泼冷水，是不是有点这种担心，就是演变成爱国狂潮，演变成一种群盟政治，那么他们对此感到担心，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确实如此，因为在专制国家，平常大部分时间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发泄他们的各种不满和情绪的，顶多是在网上在微信里面发泄个段子调侃一下，但调侃不等于宣泄，他们还想有机会宣泄情绪。那么如果奉旨当局给他一个机会宣泄，上了大街了，那他可是或者是在互联网上，他是逮着谁他就向谁发泄一番情绪，不计他选择的对象不见得是有道理的，不见得是代表了什么人，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宣泄打击的对象来发泄他们心中的种种郁闷。这样一种情况，从新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看的话，这种情绪只要一旦发泄出来，是很容易在群众活动当中，在社会运动当中形成所谓的义和团式打砸抢。当局对这一点其实心知肚明，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地知道绝不能让这些个爱国贼上大街。
对，实际上高文先生，我们知道刚才王康先生也提到，就是文革也是一个群众运动失控的一个例子，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当局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担忧实际上也是这方面怕失控，您的看法和以前中国的这个经验。
中国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在这个爱国愤青啊，所谓这种，这是有一个历史传统的，前有义和团，中有红卫兵，现在有爱国贼。那么正是像资中云先生所说的， 啊，一百年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一点没有长进，非常令人悲哀。那么呢，实际上呢，爱国主义呢，实际上是这个有一句名言嘛，爱国主义是这个流氓无赖的最后的庇护所。那么这句话呢，对于形容中共现在非常恰如其分。他原来呢，他是信奉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老祖宗讲呢，工人无祖国。中共当年的话呢，就在上个世纪这个中东路事件的时候，就公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但是现在他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他想用民族主义来的话呢，凝聚这个真心，因此的话呢，又操弄这个，所以呢，这个里面的话呢，民爱国之心呢，这个没有错，错的就是操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保护他的，来维护他的一党专权，这是问题的要害。
嗯，好的，最后陈伯鸿先生，你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请您最后来做一下这个结论。
啊，这个正如前面各位所讲的一样，这次这个爱国者这么一个胡作非为啊，的确是义和团和文革红卫兵的双重翻版。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反朝廷，反洋人。那么当年的义和团的口号叫“扶清灭洋”，就是扶持清朝这个去消灭洋人。他们的极端做法就是这个拔铁路，这个导电杆、毁电线，而且把这个中国人身上有一支铅笔的中国人呢、啊，都要格杀不论。把这个信教的中国人这个教民啊，这个见人就这个屠杀，说这是这个给自己人过不去，跟自己人折腾。那么文革的红卫兵也是这样，不反毛泽东啊，支持毛泽东，但反的是洋人。这个义和团攻打个司令馆，红卫兵也去攻打司令馆，而红卫兵呢，把这个跟有海外关系的打成这个海外特务，动辄抄家，把这个跟洋产品有关的东西拿出来当罪证。那么今天的爱国者如出一辙。不反政府，反洋人，拿洋人来出气，拿西方出气，啊，什么又抵制肯德基，又抵制麦当劳，又抵制这个星巴克，说吃肯德基的都是汉奸，那中国人太多汉奸了，他等于说在不断的制造敌人，把赵薇制造成敌人，又把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制造成敌人，凡是吃了肯德基的、吃了麦当劳的、喝了星巴克的都是敌人。嗯、那么你要反洋产品，反到什么时候？是不是把自己的电脑砸了？电脑里面有微软产品，是吧？上海应该砸烂，因为上海十里洋场是西方人所新建的，你要反到什么时候？说这种反呢、啊？这个，我相信他们的结局啊，就跟那个义和团被清政府镇压，红卫兵被毛泽东镇压一样，这些人的结局啊，也不会有好下场。
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是不可能以这个国界来划分很多的事情。王康先生最后要补充二十秒钟。
中国的爱国主义近代只有一次，就是抗日战争。49年之后，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做儿皇帝，做所谓小党，然后到了邓小平时代，所谓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哪一天做了当家做主人呢？都是被蒙骗、被欺凌、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都是脚手架和工具而已。中国如果真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跟辛亥先贤一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
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王康、高文谦、程晓农和陈伯鸿先生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